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乌两度谈判靠不住，俄暗地准备傀儡新政权，俄新目标被猪队友暴露。俄称占领乌首个大城市，川普话是拜登铺的红地毡。俄罗斯特工倒锅涉行动计划，乌克兰人肉身护核电厂，震撼影片曝光。俄军闪电战失利，专家指中共攻台军力原形不露。联合国141国谴责俄罗斯，促停火，中共弃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俄乌两度谈判靠不住，俄暗地准备傀儡新政权。在俄乌战局进入第七日，战事僵持不下。俄国官媒塔斯社3月2日称，俄乌新一轮会谈将在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的比亚沃维耶泽原始森林保护区举行。但媒体分析，因俄方打算扶植新政权，俄乌第二轮谈判靠不住。据 CNN 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助理较早时证实，乌克兰和俄方的第二轮谈判定在3月2日举行，代表团将由第一轮谈判的成员组成，包括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和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托奇茨基。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当日亦指，希望乌克兰代表团能够同俄罗斯代表团进行会谈。不过在乌方证实会依约前往谈判前，泽连斯基呼吁俄罗斯必须先停止轰炸乌克兰城市，这才可能展开有关停战的谈判。另据多个媒体报道，俄罗斯已将逃亡中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带到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准备宣布他为新一任乌克兰总统，扶植新政权，取代泽连斯基。据报道，在2010年亚努科维奇当选乌克兰总统后，拒绝加入欧盟的协议，反而向俄罗斯靠拢，寻求派款求助，和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这个导致乌国人民不满抗议。在2014年2月，由于抗议人群和警方的暴力冲突导致死伤，差点爆发内战。亚努科维奇后来一度声称已经和反对派达成协议，但没几耐后，他的座驾在基辅到哈尔科夫途中被枪击，随后他就流亡到俄罗斯。乌克兰国会随即表决将他罢免。乌国外交部长库列巴在脸书上说，在首轮谈判中，俄方的态度如以往般强硬，仲提出蛮横的停战条件，让他不确定是否应该同俄罗斯进行新的会谈。俄新攻击目标被猪队友暴露。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近日出丑，可能因此成为俄国的猪队友。日前卢卡申科疑似在一场安理会的直播会议上，不小心泄露了俄罗斯入侵的战略地图，显示俄军的下一个目标可能锁定西南方邻国摩尔多瓦。而这个被白俄记者吉赞在推特上分享了出去。吉赞说，这个看起来好像实际的入侵计划，地图显示了白俄发射的导弹摧毁乌克兰军事基地，还有一些部队运武器的路线图。不过他亦提及一项疑点，美国和加拿大的插旗亦出现在上面。据纽约邮报和财经内幕报道，卢卡申科背后那张地图将乌克兰国土区分成四块区域，红色箭头指向乌克兰的深色处，用东西标记了首都基辅和其他从东部延伸到该国的重要枢纽。报道称，该地图似乎呈现了乌克兰西南部和它接壤的邻国摩尔多瓦，同时还包括罗马尼亚。针对欧盟对俄国官媒今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制裁，脸书母公司 Matter 和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 影音平台 YouTube 和 TikTok 都表示他们将遵守。Meta 今日仲话会降低俄国官媒贴文在全国的能见度。俄称军队占领乌首各大城市，川普话是拜登铺的红地毯。俄罗斯3月2号声称他的军队在入侵乌克兰近一星期后已经占领了乌克兰的第一个主要城市克尔松。但乌克兰总统的一名军事顾问报告说，克尔松的战斗还在继续，而美国前总统川普认为拜登对这次侵略战争负有责任。据纽约时报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关于克尔松的声明中称，这座城市没有出现食品和必需品短缺的情况。俄罗斯指挥部正是和该城市和地区的管理部门进行谈判，以维持社会基础设施运转，并确保法律和秩序和民众的安全。纽约时报说，他无法立即核实俄罗斯的讲法，并补充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军事顾问称，这座位于克里米亚西北部的城市战斗还在进行中。据路透社报道，克尔松约有25万人居住，如果这座城市被占领，它将是俄罗斯军队占领的第一个主要城市。而至今为止，俄罗斯军队未能成功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和该国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泽连斯基在3月2号的视像讲话中说，在昨晚和今晚他们继续轰炸我们的城市，炸弹、导弹、炮弹、机关枪正瞄准和平的民众，他们再次瞄准居民区，再次瞄准马里乌波尔、卡卡尔科夫、基辅、日托米尔等乌克兰城镇，这个不可以用任何人道的理由和上帝的理由去解释。而就俄罗斯军队进攻乌克兰，前总统川普亦说是拜登和北约为普京铺下的红地毯。俄罗斯特工倒戈，涉行刺乌总统计划。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乌总统泽连斯基成了被暗杀的首要目标。乌克兰高级国防官员说，试图暗杀总统的车臣突击队被消灭，俄国情报员提供情报成了关键。在3月2号，霍士新闻报道说，乌克兰国安会秘书长丹尼洛夫在接受当地电视台 Ukraine24 采访的时候披露，在1号乌克兰安全部队反击了两支暗杀部队。乌克兰部队得到暗杀泽连斯基的情报，并借此摧毁了一支车臣精英部队，而该情报是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内部人士提供的。车臣突击队分两批抵达，其中一个小队在霍斯托梅勒被乌克兰部队消灭，另一个小队的行踪亦在乌克兰军方掌控之下。卡迪罗夫是车臣共和国的领导人，该共和国是俄罗斯一个半自治区域，而卡迪罗夫是普京的盟友。车臣突击队字面意思是卡迪罗夫的追随者。车臣突击队是俄罗斯国民警卫队的一部分，以打击叛乱而闻名，手段凶残。乌克兰媒体 Interfax 1号报道说，卡迪罗夫派出的精英暗杀部队原定在这几天要暗杀泽连斯基，但丹尼洛夫说，乌克兰早一步收到来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情报，情报员表示不想参与这场血腥的战争，因此将这个情报泄露给乌克兰，让对方得以掌握车臣部队的行踪。参与暗杀的两个小分队，其中一个队被歼灭，另一队就在枪口之下。丹尼洛夫说，我们不会将我们的总统和国家交给人家，这里是我们的土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在俄罗斯入侵初期就表示，俄罗斯将他作为攻击的首要目标，其次是他的家人，但是他说不会离开基辅，仲拒绝了美国政府准备帮助他离开基辅的提议，又说战斗就在这里，我要的是弹药而不是搭便车。 俄军攻乌闪电战失利，专家指中共攻台军力原形不露。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个月24号无预警宣布对乌东顿巴斯地区展开特殊军事行动，俄乌战事迈入第七日，俄军却未能实现原先计划的闪电战，令外界感到意外。中共军队武器技术最初都是来自苏联，大量俄制军备仲存在在军队中，某方面亦反映出共军跨越台海的作战能力。大纪元时报评论员沈周二号指，若乌克兰军方宣称击落俄军战机、直升机各29架数据属实，证明乌克兰防空导弹还在度，俄军第一阶段的远程打击未取得外界预期的成效，乌克兰指挥防空系统依然健全。报道质疑，俄军若果不是情报能力不足，就是在度压低作战费用，抑或导弹的库存有限。沈周认为，俄军地面部队的攻势亦不理想。据俄罗斯和各国媒体发布的照片，俄军装甲车被大量击毁，显示美国提供的 FGM-148 反坦克导弹发挥了关键作用。乌克兰将战事收缩到首都和各大城市固守，避免和俄军正面展开坦克战。该策略更有效瓦解俄军闪电战攻势，成功保存军队的实力。沈周指，中共的主力战机歼-11、歼-16仿制了俄军苏-27、苏-30机型，更继承了俄制战机寿命较短的特质，而飞行员对超视距作战的缺乏，中共战机面对台湾的 F-16V 战斗机恐怕没有优势，无法展开大规模空袭，更没有能力迅速摧毁台湾的防空系统。沈周强调，俄军在这次战事中未能达成原先计划的闪电战，中共要跨越台湾海峡实施同样的战略难度要大很多。共军即使是成功登陆，将会面临城市或者是山地战，这个时候跨海补给将非常困难。一旦美军在台海增援，共军将可能面临古灵头战役中全军覆没的惨剧。乌克兰人肉身护核电厂，震撼影片曝光。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已经一个礼拜，但却没有停息的意愿，甚至连续发动猛烈攻势。不过乌克兰人亦奋力抵抗。扎波罗热州小镇安克德的乡民为守护当地亦是全欧洲最大的核电厂不要落入俄军之手，乡民不顾自身安危，肉身护核电厂，通往核电厂的道路挤满当地乡民。英国每日邮报报道，面对俄军强势入侵，安克德小镇乡民全力以赴守护扎波罗热核电厂，大批民众同士兵合作集结在通往核电厂的道路，几乎将整条道路占满，就是要向俄军宣示想要占领核电厂之前，除非我死了。 Over my dead body。从流出的影片看到，乡民自行搭建防御物，还开来汽车、沙石车、货车、垃圾车等，以肉身阻挡俄军入侵。现场人潮画面相当震撼。安克德市长奥尔洛夫就说，现场无论是男女，全部齐心协力守护这座欧洲最大的核电厂区域，阻止俄军进攻。虽然俄罗斯一度在礼拜一宣称已经占领扎波罗热核电厂，但当时就被乌克兰国营核能公司驳斥是假消息。联合国141国谴责俄罗斯速停火，中共弃权。俄乌战争已经导致上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大会3月2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求俄罗斯立刻从乌克兰撤军，有141个国家投了支持票，中国、印度等35个国家投了弃权票，俄罗斯、叙利亚和白俄罗斯、厄里垂亚和朝鲜这5国就投了反对票。据美联社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在乌克兰军队在克尔松港遭到毁灭性轰炸的情况下，星期三就俄乌冲突举行紧急会议，安理会在得到141个成员国的支持下通过决议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同时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军。虽然联合国大会的这个决议案不具有约束力，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泽林费尔德随后对这个表决结果表示骄傲。他还说自己见证了一个由压倒性多数国家支持捍卫乌克兰并要求追责俄罗斯的表决。在表决前，格林费尔德指责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每个举动都违背了联合国公约。我们已经看到俄罗斯部队向乌克兰运输致命性杀伤武器的影片，例如集束弹药和真空炸弹等在日内瓦公约禁止使用的武器。这些武器在这场战场上并没有一席之地，而且普京在这里持续升级紧张局势，该国的核武处于高度警备状态，俄罗斯还威胁要袭击芬兰和瑞典。拜登星期三亦谴责俄罗斯在这里攻击乌克兰平民，但他说现在认定普京犯下战争罪尚为时过早。他说我们在这里密切跟踪这个问题。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星期三宣布，中共将不参与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中共一直拒绝承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上个礼拜曾表示，中共将同乌克兰同埋俄罗斯保持正常贸易，又声称中共喺度密切关注最新局势，同时呼吁各方克制。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